大家好，我是老编辑，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节目。然后这期节目呢，我们一起聊一聊理想。因为之前 L6 发布了，然后理想全系调价了，然后这就是两个非常重大的新闻，我就应该聊一期的。不过我觉得北京车展之后嘛，结合北京车展的东西可能会聊得更透彻一点，所以这次就放在一起聊。首先说这两个事情之后，就是目前关于理想有两个悲观的和这个乐观的两派意见。乐观的是说，就是 L6 的价格还是比较香的，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然后呢，L 全系加上 Mega 降价 ，Mega 降了30000，理想呢，其他的 L 系列降了20000，那个性价比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个你看到理想的销售数据，确实已经开始回升了，回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了。悲观呢，主要是因为受股价影响，因为资本市场会觉得理想的这个纯电没有打出去，然后这个理想的魔法会消失，一旦降价，他就会担心你这个毛利率和你的盈利能力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就会提前就 price in 了这些负面的东西。这两派的观点怎么看呢？我首先说啊，我先把这个最悲观的东西放在最前面说，最耸人听闻的标题先打出来，就是我认为理想确实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怎么理解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从这个 L6 的大定数据开始讲，10000的大定72小时不算差，你放到其他的纯电新势那里，可能已经是一个喜气洋洋要公布的诚意，但是对理想来说不是这样。因为过去 L 的每一个字头789它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说年款和这个就所谓的 Air Pro 这种版本的出现，我们说这个一个字头诞生的时候，通常35万的大定是很正常的，就这也才可能说你后面月交付稳定的时候上万，对吧？甚至有时候接近20000这么恐怖的数据。L6 大定72小时10000，怎么可能去匹配过去我们对 L6 的这种想法、这种销量的预期呢？尤其理想内部对它的胃口是很大的，希望靠这款车能够很大程度上实现理想冲击月销量50000这样一个目标，那肯定是目前看起来是落空了。而且这个东西的最可怕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认为理想是有魔法的，就理想是特殊的，你们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理想都能做到。而一旦你说进入到跟其他新能源新势力一样的这种环境下，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词叫稳态销量，过去除了理想，可以说大家大部分这个企业都没有稳态销量，未来可能有一点，就是靠换电确实有这个稳态销量，不过这基数太小了，也不能够成为这个乐观的理由。理想的稳态销量来源于什么呢？就来源于它的，我也不能完全说油箱，但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不太变化的一套评价体系。因为你增程这套系统的厂，它不可能有什么像其他的电池啊、算力啊这些东西有摩尔定律，那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当然这个大家都要买新不买旧了，对吧？所以这理想过去是有这样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稳态销量，这跟传统车其实一样的。为什么最近稳态，就是我说很多车企非常的悲观，非常的压力非常大，就是因为这个稳态销量的消失。因为过去7年才做一代的改款，现在呢你每年都要有一个大的改进，那这个时候呢你那个稳态销量就不存在了。就跟手机行业一样，手机行业有什么时候有销量？第一是发布的时候有销量，你要定个准确的价格；第二个是你发布之后2-3个月之后就可能是双11或者618了，这个是要靠电商，要靠折扣，要靠全网最低价再来一波，然后等到最后就是你要退市了，对吧？新一代的要上了，你这个时候再来一波优惠价，然后再把最后一波用户给吃掉，基本上就这3波。那换到新能源车，现在你发现一样，也是的，上市的时候一波大定，然后呢到3个月半年的时候就开始得有新的优惠政策刺激了。那你不管这个是真刀真枪的降价，你还是说给全一包什么无息贷款这些东西，金融政策，你都会让老车主觉得被刺了。然后等到新年款需要上的时候，你再来一个大优惠，打五折，那前面另外两波的这个老用户也都会觉得被刺了。这是我们天天听到被刺被刺被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企业没有稳态销量，必须靠价格政策和新款去刺激。那过去新能源新势力都是这样的，只有理想不是这样的，现在理想也这样，这其实就会造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恐慌。而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什么呢？在理想这个 L 系列和 Mega 一起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在上海就跟郑小康说，郑小康见证我非常多的预言和预测，我就说这个价格一字排开10多万的价格区间 L678，然后678每个下面还有两三款车型，这么一字排开，是有违过去理想的成功经验。理想过去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是在 BBA 漫长的产品线中，他找到了一个破局的价位，35万，把理想 ONE 先打出来了。后面 L 系列呢，是在45万做 L9， 先做 L9， 后面有 L7、L8 都一样，他们都是在三系跟五系的价格中间找到了一个位置，然后把七系的空间和配置给你了，你说香不香？我们中国人买车核心的逻辑是比较啊，在这种比较当中，哇，这个车就太值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哦 ，Miga 和 L 系列新款一起发布时，我就说这个车，这个一字排开是违反了过去理想的经验，而且在30万这个守门员这个价格段，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车型。现在它降价两，整体降价2万，向下移2万之后，这个守门员有了。但是你 L 六发布了，这个战线更加的漫长了，从24万到46、47万，这么漫长一个产品线，这非常方便对手在你这个价格中间去穿插，而且你的车型都是套娃，区分度又没有那么大，这更加剧的这种危险性，对吧？华为过去在智能手机时代怎么打小米的，包括他现在在理想身上用的这套战术是什么呢？就是价格穿插。某种意义上，你理想现在就像淮海战役和这个辽沈战役时候的国军一样，你沿着交通线啊一字排开，你守着你的重点城镇，你很容易被穿插之后就合拢合围了，然后对手就可以向你发起决战。你看 L6 和 L7 中间，对手可以放一款车型， L7 的所有配置都给你，卖 L6 的价钱。这个时候你是保 L6 还是保 L7 呢？顾此失彼。 L8、L9 中间也是一样啊， L7 到 L9 中间我给你放一个35万，原来你理想破局的这个点，我把 L9 的配置都给你，给你个5米1接近5米2的车身。华为的问界 M9 是不是要这么干？肯定是要这么干，对吧？这个时候你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你一个核心的问题是，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过去是进攻，你现在是防守。当进攻的时候，其实这些问题很容易被掩盖，因为你的战场是在对手的阵地上燃烧。问题是现在你的理想 Mega 滑铁卢之后呢，你整个纯电都不可能寄予太大的希望，这就是反过来战场在你 L 系列的上面燃烧，你怎么办呢？对吧？你知道这次理想的这个内部的调整，包括降价，之后42号车库创始人大吉他做了一篇这个微博，里面有个非常核心的细节，就是马东辉说理想 Mega 这次降价之后，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3万由供应链去背。说实话啊，这句话是非常容易招骂的，非常有风险的。但是为什么他会透露出来？理想不是小鹏和蔚来，他在公关上，他在舆论上放出的信息都是字斟句酌经过了筛选的。他愿意，你要知道现在外面的这个舆论空间是什么样的，就是所有人都讨厌996，所有人都讨厌内卷，所有的人都讨厌职场 PUA。 你说这3万的降价成本由供应链去背，那供应链由谁去背呢？那不就是牛马去背吗？所以这个是非常政治不正确。但是为什么理想还要坚持要说出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事关股价。对于理想股价的支撑靠的是什么？第一，增长率；第二，毛利率。这两个是支撑理想股价到今天的这个核心的支柱。你如果说增长率不行的情况下，毛利率又保不住，这股价不就一泻千里了吗？所以说，你看到过去一个月，理想这股价坐过山车一般，这个往回撤大概有40%吧，对不对？而这个东西为什么可怕呢？这个东西并其实如果在其他的领域，你的对手如果是其他公司并不可怕，那我的股价下跌了，我可能暂时受一些影响，不影响我继续我的布局，我的下一代的产品线。但是你的对手是华为，说就很受影响，因为华为它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源。我刚才讲华为的军事思想是把这个战场扩大穿插，这是术层面的。道层面的就是你需要从这个赛道里面赚钱，我不需要从这个赛道里赚钱，我有企业业务，我有运营商业务，我可以源源不断的往这个里面去投入。所以过去打垮小米的东西今天就在理想身上应验。怎么打垮小米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华为这家公司在最初试水智能手机和这个智能汽车的时候一模一样， 它的第一款产品都不太成功。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款产品你需要在这个理想跟小米它已经验证成功的那个产品的附近周围，形态也类似，价格也类似，对位竞争。对位竞争的时候，理想跟小米就有先发优势，就有用户认知的这个优势了。那所以理想早期用 One 这款老车型降价，就可以拖住问界 M7。最后问界 M7 的老款在生命周期末端的时候已经很难卖出去了。但是华为会什么呢？因为华为拥有无限的资源，因为华为的战术思想、军事思想是这样的，它就可以扩大战场。两个层面去理解扩大战场。第一个层面的扩大战场就是技术扩大战场。你不是小米定义的这个智能手机的核心体验是移动互联网，是 MIUI， 对吧？那我就把赛道战场扩大到摄像、电池、屏幕所有这些东西上。如果说一旦这个赛道的项目够多的时候，你小米就要势必要分出大量的精力。你一旦分出大量的精力，你会发现你能够动员的研发的力量、投入的资源又不及华为。这个时候你原有的优势在被侵蚀，然后新的这些赛道你又顾此失彼，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对手击败。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价格层次。你的优势、你的性价比用户可能是在2000到3000元，那我就把战场从1500到5000我全面铺开。这个时候就逼迫你从你不熟悉的这些赛道里面，你要跟华为逐一城一地的去竞争。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被拉爆，对不对？你看今天华为在理想身上是不是要用类似的策略，对吧？我 M7 跟你对位竞争，竞争不来，那我就往下压，我到25万这个价位，现在已经降到22万了，对吧？我把这个把你拉出来，然后上面呢我一个 M9 价格50万以上，你 L9 还暂时触达不了这个价位段，我也把你拉出来，中间我再插一刀一个 M9 M8， 对吧？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就像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上的国军一字排开，被孤立在这几个点位上。你一出来，冒头就打。像你今天可以，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产品的性价比层面的竞争，还是说公关舆论上面关于安全性、关于智驾的竞争，你有的时候理想并不是真的落后，但是你的战场一旦铺开，逐项这么多项就要跟华为去做对比的时候，你就是力不从心。所以我为什么说理想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从产品本身来说，还是从整个产品线的设置来说，还是从公司战略上来说，你的弱点被发现了，然后你的竞争对手太多了，这个时候红海竞争，你的阵地在燃烧。所以我说理想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对理想的这个未来很悲观，对不对？觉得小老爷你是个理想黑。我要再加一条说，我预测未来，预测后面理想的后手的时候，你会发现理想还少了一个什么呢？他过去特别引以为豪的、非常擅长的东西，他的长板又在被小米跟华为稀释掉。对啊，我们过去说新势力、新势力、魏小李三家，新在哪里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那今天华为跟小米入局了之后呢？你像过去我们说理想是微博之王，那今天小米入局了，你还是微博之王吗？现在没有人认为理想是微博之王了，理想微博之王当之无愧的是小米。那华为入局之后，小鹏的智驾长板是不是也在被稀释？这个标签是不是也模糊了？对吧？未来它的这个粉丝经济学，它的这个用户运营这一套，那小米是开山祖师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要再加上这点，是不是你更悲观了？但是恰恰我说这期节目我对理想的判断，这个情绪从这个地方要开始转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理想这家公司，首先从公司层面上判断，它是一家学习型公司，就理想是个大学校。这些人啊，大部分的人进入理想的时候，他没有像过去啊，至少说过去，现在可能进了一批，但是这家公司的整个人才的底子可能未必那么的好。为什么能够驱动大家到今天呢？就是某种意义上，这家公司在不断的给新人、给一张白纸的人机会。一个学习型的组织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他的对手太强大，而说大家不学习了。我这个不学习这个事情呢，我怎么去理解它呢？就理想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它的销量的成功，它产生了一个骄骄二气，就是他会认为我没有必要学小米这样的公司，我学我只能是华为和这个苹果这样的公司。而恰恰你的，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你是不可能学到华为，当然苹果就更不可能了，因为你毕竟是跟随者。这个时候小米的很多东西是你能学的，但是你不学，你觉得啊小米不够酷， 这个东西很早之前在理想在总结万成功的时候就有一些公关稿就提到了这点，就是说理想就问你，问一家公司，你们到底在学谁呢？你学苹果呢还是学华为还是学小米呢？人家说是学小米，他就说那你怎么不学苹果呢？这就问我，对吧，你怎么不学王思聪呢？对吧，没有意义。过去可能因为理想的增长让它产生了一种幻觉，全公司上下就只有字节跳动、华为、理想才是值得我学的，小米就根本不值得我学。但这次呢，小米的入局虽然削弱了理想的这个微博流量之王的这个长板，但是让理想深刻的意识到小米身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学的。就比如说这个答网友问，长篇累牍的答网友问，小米每天都要答网友问，这个东西你看理想很快就学了，现在在它出现这些负面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赶快出理想答网友问，对吧，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我认为中国的这些创新模式创新的公司，你最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小米。小米模式是一学就会，雷学一抓就灵，你只要肯学，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然后再说人的问题，就是我相信啊，我对雷军这个人和对理想这个人的很多判断我是一致的，因为这两个人他其实都是主观意志很强大的人。很多人说雷军这么多年中国科技界的刘德华，长红了20年，怎么做到的，对吧，是不是他一开始就想这么干？我觉得不是，雷军是被逼的，因为他的江湖地位高，他出道的早，对吧，当马化腾和这个丁磊和他一起在混这个 CFIDO 论坛的时候，你已经是小米北京的总经理了，你只是因为你一时失意 你过来当个普通网友的，对吧。所以等到这些曾经用崇敬的眼光看着你的这些大佬们纷纷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你能躺平吗？你不能躺平。后来做金山很辛苦，游戏很辛苦，对吧，软件很辛苦，互联网部分也很辛苦，那最后等雷军离开金山的时候就是一个双肩包。那你的这些小弟们比你更早的出来，开始在移动互联网和游戏行业大展宏图，你能躺平吗？你也不能躺平，对不对。所以更不要说跟华为对上了之后，那基本上就是永无宁日。所以说雷军他不是说他不想干轻松的活，他不想隐退，不想像马云马化腾那样，他是没办法。所以反过来讲，理想是不是也是一样，理想的创业条件不如何小鹏和这个李斌，这是肯定的，对吧。同时呢，就理想这个人这么多年，尤其是在去年在最高峰的时候，他又立下了太多的 flag， 那怎么办呢？那你是不是硬着头皮把它消化下去？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觉得一个事儿是通过这个有利和这个困难，你觉得就如果资源和条件越有利，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肯定能做成；如果这个资源和条件越困难，我觉得事情做不成。我觉得资源条件都是其次的，最重要是主观意志的强大。主观的意志强大的背后，根本上就是我们到底说组织和人到底谁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就讨论很多次了，就这次理想调整，你就可能看到嘛，他就走了小米当年一模一样的弯路。小米也是上市之后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也要基业长青，学学阿里，搞总参和组织部，把这个牛逼的干部都调到总参和组织部去。今天理想这次调整也是一样的说法嘛，啊，说前一段时间把这个人才都调到去管流程搞管理了，反而一线的人才密度稀释掉了，现在要把人才还给一线去，对吧，重新抓产品。理想也要把更多精力放到产品上，之前说就是理想只要10%放在产品上就行，不要让牛逼的神经网络去跑垃圾程序，你现在发现不行了吗？对吧，这是必然的。就是人的主观意志确实是一切人间奇异的这个源头。只要这次你会发现车展的时候，虽然我觉得这个其他有些还是有些不利的因素在浮现，但是我觉得理想这个人本人，他跟雷军一块儿也交流了一下，你看他跟其他的企业家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笑容又重新回到他脸上了，我觉得这是他的感觉和自信心在恢复的一个表现。所以对理想这家公司的判断，很多时候要归结到理想这个人，他这个人在状态在变好，我觉得这家公司就有很大的希望。这尤其这次北京车展，大家看到雷军就变成了一个移动城堡，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向雷军，我觉得他不仅仅是雷军一个人的事，他是个现在目前全社会的一个现象。就大家重新又开始希望企业家能向前一步，希望看到企业家在做事，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那么颓废跟躺平，对不对。就是可能在5年前6年前，或者说大家在企业家到处随便发言习以为常的那个阶段，你会天天听到企业家在干这，企业家在说那，你会觉得挺厌烦的。但是经过了这5-6年，可能经济逐渐从高增长变成低增长，大家会发现，哦，一个企业家站出来做一家企业，然后 这个吸引投资纳税，对吧，拉动就业还是个挺好的事情，大家重新又觉得这个事情变得性感了，所以就开始会有更多的目光聚焦在那些有个性的、有动力、有元气的这种企业家身上。我觉得理想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我觉得就是虽然我前面讲了那么多的不利条件，他本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加上理想这个学习型组织找到了学习的目标，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大，反而是把这个就是理想的这个下限已经给封死了，上限是跟随形势来的，但是下限就是这家公司本身和这个创始人本身。好吧，我觉得我讲的也挺细致了，当然可能有一些不准确或者是有漏洞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互相交流一下，我先把我自己的子弹打出来。好吧，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再见。